中国发布赴澳旅游及留学预警之后，不少在澳华人受到了来自国内亲友的关切问候。许多华人表示，虽然和很多国家一样，澳洲社会的确存在歧视现象，但那是少部分人的行为，澳洲不存在制度性的种族歧视。
这个旅游预警其实大家都心里清楚的嘛，就是一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博弈嘛。其实这个跟澳洲到底是不是存在种族歧视，这个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大多数应该都是抱这种看法的。至于澳洲到底存不存在种族歧视，我一直是抱着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整个澳洲在制度上肯定是没有种族歧视的，在制度上肯定是保证各个种族之间的公平平等的，但是肯定每个国家都会有一批这样的人，就是海外者嘛。这边肯定有海外的白人，可能自认为是本地人，所以看不起新来的移民，这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个人来讲，肯定是我是没有碰到过，只在新闻里看到过。制度性的歧视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一个种族就在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这个就是制度歧视嘛？或者有一个种族，不能得到应有的权益，这个就是制度歧视嘛？就像美国的那个以前美国的那种种族隔离，如南非的那种，这个就是明显的制度性歧视。但是现在应该在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我想应该宪法里都有规定，每个种族都是平等的，因为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尤其是各种不同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肯定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嘛，人总归会有点偏见的，有了这个偏见以后，就会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种歧视，觉得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肯定会有这种现象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消除的。因为其实我这个文章讲的不是说要一定要分析哪个国家种族歧视更严重，你这个根本是分析不出来的，没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很多人看了这个标题以后，然后下意识就说这个根本不用说了，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是最严重的，就看那个武汉人在我们中国各地的遭遇就知道了嘛。这个我还是有点惊讶的，他们都这样留言。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就是国家政府之间在撕逼嘛，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我们小老百姓也不用管。我看到的那个观点就这么两种，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我感觉普通人嘛，就是把这种种族歧视跟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要分清楚，不要看看什么国家之间发点什么通告啊，说一会儿你制裁我，一会儿我制裁你，就认为是种族歧视。其实这个跟种族歧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其实从国内的舆论来看，很多人其实是分不清的，我感觉啊，我们这澳洲这边可能还分得清楚一点。
华人冉冉是一名性少数群体，他说自己在澳洲生活六七年来没有遭遇过种族歧视，反而和中国相比，澳大利亚对 LGBTIQ 群体的态度更加开放和公平。他说在澳大利亚可以结婚，在中国却不行，这就是制度上的歧视。
我觉得纯属政治口号或者是一个表态吧，和歧视完全没有关系。我来澳洲有六七年的时间了，然后我真的没有遇到种族歧视，就至少我意识到的，我觉得他是种族歧视的，我没有。我觉得同志在中国，特别是我刚出来那会儿，甚至是现在，我觉得整体的气氛还是大家会比较小心翼翼，就是不太敢太张扬。虽然没有人出来抓你，或者没有人在街上指着你骂，但是你会很小心翼翼，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我没有在国内工作过，但是我觉得同志会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就有很多不可知的一些顾虑。我觉得澳大利亚会好很多，绝对没有中国那么大，而且会相对来说社会整体氛围会对这件事情更加的接受。虽然这个不是种族歧视，但是至少是社会主流对于小众或者是同志的歧视吧。因为大家的顾虑来自于哪里，还是来自于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歧视。因为这边可以结婚啊，中国不能结婚，制度上的歧视啊。在中国 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也是可以，但是会相对困难一点，或者说这个可能制度上也没有说你们不能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是更多是社会文化的歧视吧。
澳大利亚多位政府官员反驳了中方的说法，认为中方声明中的断言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成功基于尊重所有澳大利亚人和游客，不论他们的种族、宗教、民族或性取向。